各位弟兄姐妹、慕道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华人恩泽教会的主日崇拜。现在请文英姐妹为我们诵读学道经文。学道经文是诗篇的16:7-11，请。
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请大家起立，让我们的歌声来赞美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第一首歌是《耶和华是爱》，这首歌我们唱两遍，请。Yeah. 低头来到主面前。我们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名配受荣耀和赞美。今天以你大爱的吸引，我们来在你的恩座宝前，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求你分别为圣与我们同在。你也必开启我们的心灵和眼睛，使我们明白你恩典的奇妙。主啊，求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你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粮，也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你知道我们心思意念，你必然按你的旨意为我们成全。我们愿意安静在你的脚前，随时听命你的差遣。这祷告祈求是奉父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请坐。我们第二首歌《云上太阳》，这首歌我们唱两遍，然后再重复两遍副歌，停。三首歌，除你以外，这首歌我们唱两遍，再重复一遍副歌，然后再回到前面，一会儿大家跟着我们唱。OK， 请。
在地上，我便无眷恋。
分，直到永远。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能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上我别无眷恋。除你以外，有谁能擦干我眼泪？除你以外，有谁能代替我安慰？虽然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渐渐地衰退，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虽然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渐渐地衰退，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能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上我别无眷恋。除你以外，有谁能擦干我眼泪？除你以外，有谁能代替我安慰？ 这首歌我们唱一个比较欢快的，倚靠他就得帮助，这首歌我们唱三遍，然后再重复一次副歌。好，请。 接交给领会。
弟兄姐妹下午好，下面是读经的时间。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到十节，以弗所书的第二章一到十节，翻到后我们用同声的方式来念。以弗所书第二，第二章第一节，来，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很可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又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赐的恩赐，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好，下面请范弟兄带我们做祷告。
好，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在我们用心灵诚实敬拜你的时候，求你分别为圣与我们同在，你也必开启我们的心灵和眼睛，使我们明白你恩典的奇妙。主啊，求你将你从创始以来历代隐藏在圣经里的奥秘，今天借着你仆人同传道的口，向我们弟兄姐妹一一解明，让我们得着你的话语，就当食物吃了，因为你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粮，也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凡你仆人所讲的，让我们同蒙异灵所感，使我们空腹来，饱足而归。你在我们中间居首位，掌王权，我们将荣耀归给你。主啊，你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你必然按你的旨意为我们成全。我们愿意安静在你的脚前，随时听命你的差遣。我们把软弱患难中的肢体仰望在主你的恩手。我们的杨素娥姐妹、倪华姐妹在伤痛中恢复，祈求主保守医治，安慰接顾他们，好让他们尽快恢复健康。我们也把出门在外的为主你的事工奉献的圣君和小云的儿子立生，还有于杰雄杰的儿子 Justin 恭敬仰望交托在主你的恩手，愿他们所作所为都能成全主你的恩典，彰显主你的荣耀。我们有旅行在外的陈长老和师母以及其他弟兄姐妹们，也都仰望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保守他们出入平安。我们更求主保守主你的仆人同传道在缅甸的福音事工，愿他的侍奉尽是你赐福的事工，求主时刻与他们同在，愿圣灵大大充满你的教会，愿圣灵亲自引导你的做工。我们将荣耀归给你，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求，阿们。好，接下来的时间请交给同传道。
感谢神，今天又让我有机会来恩赐教会，来分享主的话语。陈长老上一个月他跟我说，八月份的19号，对吧？八月份你能不能来讲道？我八月底要回缅甸，因为我在缅甸神学院教书。我说我要回去教书。哇，他说八月十九号可以，可以，因为我是8月29号，对，我要到缅甸，要去2个月，我在那边2间神学院教课，我大概11月份才会再回来，所以我会有2个月的时间不在美国。陈长老请我讲道，我就祷告啊，我说主啊，我应该讲什么？2个多礼拜前，我就在为教会祷告的时候，突然一个感动啊，叫我讲以弗所书，一个感动啊，心里有一个感动，就是以弗所书。我说主啊，以弗所书那么长，要讲哪一段？后来就有一个感动，就是就讲第2章，对，那个我上礼拜因为我妈妈来我这边，我就带她来参加聚会，说什么我陈长老也在讲这个以弗所书，我就觉得神就是我们同感一灵了，我是觉得就神的旨意就是要叫我讲以弗所书，对，上礼拜他是讲第4章了，今天我主要是在讲第2章，对，第2章第1节到第10节，这个经文刚刚大家已经读过，在以弗所书第5章19节，这边有一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怎么说呢？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赞美主。如果你要去找保罗总共写了13卷书啊，真正歌颂的那卷书啊，是哪一卷呢？就是以弗所书。对，以弗所书可以用唱的。对，那个保罗啊，在第1章里面呢，保罗他在写这以弗所书的时候，他心里面充满了喜乐，对，一开始他是问候啊，这封信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而且是写给以弗所教会忠心服侍主的圣徒。接下来呢，他就唱诗，唱赞美诗，就是这边也说，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赞美主。在以弗所书的第1章第3节到14节啊，是一首颂词，对，是一首颂词，可以用唱的，对。那个第2章的第3节到第6节。是一段，对，每次第6节一结束的时候，他都颂赞神，对，然后第7节到12节是一段，啊，结束后呢，他都颂赞神，然后13节到14节是一段，他又颂赞神。我们看他怎么来颂赞。第一段呢，他是颂赞圣父的救恩计划，对，他来颂赞圣父的救恩计划。然后第二段呢，是颂赞圣子完成救恩，对，圣子是耶稣，他完成了救恩。第三段呢，他是颂赞这个圣灵执行救恩，对，所以他是在唱，很欢喜很快乐的在唱这首诗歌，对。所以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常常讲三一神，这一段经文就是在讲三一神，对。他什么讲？怎么样来形容三一神呢？圣父是在创世以前计划救恩，对。 甚至呢，主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恩。对，然后圣灵他在五旬节圣灵降临执行救恩，所以我们就很清楚三位一体的神。我们是相信一位神，但是这位神有三个位格。对，圣父他计划救恩，主耶稣基督他完成救恩，圣灵来他执行救恩，现在是教会时代，也就是圣灵的时代。对，所以呢我们要学习保罗。对，保罗他的生活就是赞美。对，所以呢我们蒙恩得救的人，我们也要时常就是像保罗所教导的一样，我们要常常思想主的恩典，然后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唱，口唱心和赞美主，刚刚就是。对，所以我们每次聚会的时候要唱诗赞美主，那是有根据的。对，副手书很清楚。对，你看那个一开始是祷告，对，接下来唱诗赞美感谢主，刚刚已经唱好了，接下来呢就是彼得的一段，保罗的一段讲道，就是我今天要讲的。对，所以呢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一章 第三节到十四节是跟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是有关系的。对，就跟我们节目单一样，好告诉。对，第一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是我们敬拜的祷告，然后第三节到十四节呢敬拜赞美。对，敬拜赞美，刚刚我们唱的这些诗歌就是。然后呢接下来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是一段讲道，这一段讲道又分为三段。对，第一就是第一节到第三节讲什么呢？世人在最终的光景。对，第二段讲什么呢？神赐给罪人的救恩，救赎恩典。对，第三段是在第十节，就是神要信他的人行善，行他所喜悦的旨意。对，这段经文呢对我们今天基督徒很有帮助。对，我们基督徒信了主以后，我们常常忘记神的恩典。保罗是老基督徒啊，哇，他在各教会就是传扬主的信息，他是使徒，那么厉害的人，他还经常回忆神在他身上的恩典。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啊，我们要学习保罗，经常要回忆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对，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今天讲到世人在最终的光景，讲到世人也是我们呢，我们也是这个样子。这边有个图，对，世人在最终的光景是怎么样的一个光景呢？我们全世界世上都是躺卧在这个魔鬼撒旦那恶者的手下。对，全世界。对，保罗怎么讲？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本来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死在罪恶过犯里面，但是神他恩典临到我们，叫我们活过来。然后呢保罗怎么讲？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就是就像今天的人，我们行事为人，我们就照着社会上的一些情况，对，一些标准来过日子。啊，别人炒房地产，我们也跟着炒房地产。啊，我们中国人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比啊，比来比去啊。比房子，比工作，比小孩，比学历，哇，就是比。对，我最近有一个朋友从上海 啊，他小孩长大了，啊，要送要来美国念书，然后就住在Cupertino，跟我联络，啊，他说我在上海觉得我还蛮有钱的，怎么到了美国我现在穷掉了？我说你多穷？他说我带了$200,000过来，发觉我在Cupertino随便买一个房子，一买我的钱就没有了。我说你就搬到 Sacramento。不是就解决了吗你的问题啊？他说我要住在 Cupertino 是因为小孩子那边学习好。我说 Sacramento 有很多学习很好的学校。后来过两天他说他又打电话给我，我跟我太太讨论过，我太太不同意，他还是要住在 Cupertino。 就是比啊，比来比去啊，就是对，这就是今生的，就是现今的风俗型，就是这样。对，还有就是我们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运行在我们心中的邪灵。对，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只看到表面，我们很少去想后面那件事情的后面，那件事情的后面是掌管这个，这边讲就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那个邪灵在后面在掌管。对，所以呢他说我们从前也是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然后怎样呢，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欢的去行，在上帝的愤怒之下。对，我们和别人一样，我们的状况就这样，原来的状况。今天如果说我们传福音常常跟一些还没有因信耶稣的人说我们都有罪，到今天为止，因为我上班上了30年，哇，从来没有个人一讲到罪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承认他有罪。我没有罪，我是好人。因为世人一般认为的罪就是犯法做监牢，这才是罪。我们来看看圣经里面的罪是所说的罪是什么样。这个图画你们有没有看过？看过人举手。好，还好你们没有看过，今天我可以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们人今天的状况，对，每一个人的状况。当一个人不认识神的时候啊，中间不是一个魔鬼撒旦，他把我们的心眼给弄瞎了，我们根本就是看不清这个世界。然后呢，我们心眼瞎了以后呢，我们不愿意听神的话，放过圣经。神的话我们听不进去，而且甚至我们反对神的话，反对有神。那个鸽子代表什么呢？圣灵。对，我们也反对圣灵，拒绝圣灵，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我们的心眼瞎掉了，我们看不清楚很多的事情。很多人说他没有罪，就是因为他看不清楚，他的心眼瞎了，他说他没有罪。这个图啊设计得很好，实际上是按照圣经真理来设计的。那个当一个人心眼瞎了以后呢，他心里的状况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呢？孔雀就是骄傲，骄傲都不需要教的，小孩子从小你不教他都不会。因为我在教主义学，儿童主义学啊，我都太了解那小孩子。骄傲，父母亲从来没有骄傲过，他从小就被骄傲，就骄傲。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很自负的，都觉得自己比别人好。而且这个在圣经里面，人犯罪啊，就是因为骄傲。对，亚当夏娃犯罪，为什么骄傲呢？他说他要跟神一样，像神一样的聪明。对，像神一样分别善恶，人就是人跟神不一样的，他要跟神一样。对，这是骄傲。 所以骄傲是最终之罪，对，是整本圣经来讲。第二个图，有个图画是一只山羊，山羊代表什么呢？固执，很顽固，一个很固执，很顽固，对，我想每个人都有，这也是罪啊。圣经里面讲到固执顽固是那是罪，然后猪代表什么呢？猪就代表是肮脏，喜欢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对，肮脏的事情，对。那个乌龟代表什么？乌龟代表是做喜欢做些暗底下做些事，让人家不知道。对，你被他陷害的，你都不晓得，你还说谢谢，这种人最可怕了。还有那个老虎代表什么？老虎代表残暴，很凶猛。对，我们旁边就有这种人，这种人他也不觉得他有罪，他觉得他是好人。对，接下来是一只蛇，蛇代表什么呢？狡猾。对，最普遍就是撒谎。对啊，我们周边的人看不撒谎的大概很少。对，像这是在圣经里面，这是罪，狡猾、撒谎，对，不诚实，对，这是罪。最后一个呢是狼，啊，我们这中国人最清楚了，什么叫狼？狼心狗肺叫什么？狼心狗肺就是恩将仇报，你对他好，他害你，对，啊，这种太多了。所以你把这个图搞清楚以后啊，你看看你旁边的，你可以去对。虽然我们每一个都有罪，包括自己的，自己也可以拿这个图来对一下自己。哇，一算，好像都有。对，所以呢，我们就是魔鬼撒旦呢，就把我们心眼给搞瞎了，让我们看不到。我们觉得做这些事情是很自然的，贪心也是对的，啊，骗也是对的，欺骗也是对的，我们不觉得是罪，为什么呢？心眼搞瞎了。对，我们不愿意接受神的话，也不愿意接受，当一个人不愿意接受神的话，也不愿意接受圣灵的帮助，他觉得他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对的。对，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都犯了罪，刚刚那些都是罪啊。这个世界上的人都犯了罪，罪的工价呢是什么呢？乃是死。而且死后不是埋下去就没事了，圣经告诉我们呢，死后有审判，对，有审判。这个图啊，代表什么呢？就是一个人，他就是这样糊里糊涂的过了一生。哎，他这一生呢，就是吃吃喝喝。后面一个图画，吃吃喝喝，游山玩乐，对。但是当他死亡的时候，这是漫画，一个魔鬼撒旦，一个撒旦就到他边边拿着一本书，那本书是什么书呢？就叫《生命册》。生命册，来跟他说，你的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如果你的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是什么结果呢？就是下到硫磺火和地狱里面去。所以那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的名字没有记在这个生命册上啊，它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扔在地狱的火湖里。因为在地狱里面那个死啊，是永远的死。这就是一个人如果没有神，一生都在犯罪，天天都在犯罪，结局大概就应该就是这样。但是呢，那个我们的神 是有恩典的神，他是慈爱的神，对，所以呢，他赐给罪人救赎的恩典，对，所以因为世人都犯了罪，罪的工价乃是死，死后有审判，但是呢，神他有丰富的怜悯，对，而且他有爱我们的大爱，对，神，对。然后呢，当我们还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时候呢，他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我们的就是因为信，要的是因为恩，因为神的恩典，对。所以我们得救，以父所是告诉我们，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对，做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是什么呢？是本乎恩，神的恩典，然后加上我们信神，对。而且这个不是出于自己，不是因为我们很努力，这是出于神。基督教跟一般宗教不同，对，一般宗教你要去找神啊，找半天你不一定找得到。对，有的一辈子也找不到。基督教是什么呢？是神来找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他来寻找你。对，所以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呢，神他就来寻找我们。对，而且他把这个救恩赐给我们。我想我们今天坐在这边每一个人呢，我们蒙恩都是神来找你。对，不是因为我靠自己努力。下面讲，不是出于自己的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如果出于行为，那就不是救恩，对，那是因为我努力得到的。所以我们得救是因为神的恩典，而且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对，第一章，第一章里面。在十四节以后，这边那边也提到一段话，很重要，就说我们听见，我们信主是因为听见真理，对，而且听到这个真理以后呢，我们就信了，而且信了以后呢，我们就接受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圣灵的印记在我们心中。你们一定要记住这个圣灵的印记。这个太重要了，这就是我们一生的目标。对，一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从你出生到死，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你要确定圣灵在你里面，成为一个印记在你心中。因为这个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这个基业就是说将来与神相见的时候的一个凭据，蒙恩得救的凭据，对。而且另外一个说法是什么呢？解释这个凭据是，就是你的名字会记在生命册上，对，你的名字会记在神的生命册上，因为有一天我们要见神，对，他会审判，对，面临他审判，那时候就是根据你在世界上。你的名字是不是真的记在这个生命册上？对，等一下会讲，有那个名字记在生命册上的结果是怎么样？这边这个图是代表什么呢？当一个人刚刚那一段圣经讲，听到福音以后呢，就信了，就接受了这个恩救恩，接受救恩以后呢，圣灵就住在心里面。对，这里那个歌词啊，就是圣灵。代表圣灵就住到我们心里面，住到心里面以后呢，发生什么事呢？圣灵进来以后，那些罪都出去了，都离开了我们的心，对，都不在我们的心。圣灵住进来，就把那些罪都赶出去。然后我们本来眼睛是瞎的，现在眼睛突然看到了，对。然后我们也愿意读神的话，对圣经。然后呢，愿意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很多人会讲，那个这边有个嘴，口代表什么呢？就像我今天站在这里，我愿意来传讲神的话。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重生得救以后啊，都会有这个 步骤，就是说圣灵住在里面，我们眼睛亮了，刚刚本来是眼睛瞎的，现在心里眼睛亮了，然后我们渴慕神的话，而且我们愿意做跟随耶稣做他的门徒，而且我们嘴巴也开了，对，我们愿意来传讲主的话，愿意来分享，就是这个好消息给我们的朋友，还有信耶稣的朋友来听。我们信耶稣以后啊，那些罪还是会跑进来的，你会觉得奇怪，我怎么信了耶稣，圣灵住在我里面，我常常也会贪心，为什么？但是你现在贪心跟以前不一样了，你以前活在这个撒旦的权势之下，你贪心时你没有感觉，你觉得应该的。你信耶稣以后，你贪心，圣灵会给你说话，对，那个告诉你，哎，你不应该做这些事情。圣灵在里面就一直提醒你，你骄傲的时候啊，那个圣灵就会提醒你，对，你应该谦虚一点吧，对。如果说你要做一些不该做的时候事情的时候，这时候圣灵啊也会提醒你，这件事情你不应该做。我想每个信了耶稣以后就会有这样的经历，就会有，这叫做生命改变。对，我们信耶稣以后呢，最大的福气就是住在耶稣基督里，然后在耶稣基督里面呢，有他所应许的平安，我们心中的平安。比如以前我在一家公司上班了，哇，每个人都有很多股票，那在2001年还是2002年，哇，那个我们形容随便丢个石头上去都是百万富翁，对，哇，大家就是那时候几乎都是百万富翁了，几百万大概是。但是突然那个就 bubble， 本来我们一张股票是270块，后来变成1块钱，很多人都疯掉了公司。但是基督徒就不一样了，我们还是平安轻松。我觉得身外之物，对，这些财物都是神让我们掌管的，1块钱也好，100万也好，都是一样。对，我们是真的有这样的平安，对，真的有这样的平安。这只是说，我讲刚刚那个大家比较喜欢炒股票的，还有我们生活上。我们信耶稣以前，我想住很大的房子，才高兴。信耶稣以后觉得，住个小房子也是很快乐的，对，说生命改变了。对，耶稣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圣经告诉我们，人人都有一死，死后有审判。圣经告诉我们，这是在启示录了。所有人受所应许的圣灵的印记，如果说刚刚讲你受了圣灵的印记以后啊，你的名字是记在神的生命册上，对，就是在以弗所书第一章所讲的圣灵的印记，对，信了耶稣的人，你要确定你心里都有圣灵的印记，那你就 OK 了，对，你就 OK 了，对，因为呢。结局是什么呢？是永生。你的结局是永生，你要跟神永远在一起。以后我再跟大家介绍跟神在一起的情况是怎么样，那个要讲一个小时。今天就告诉你们，我们就有永远的通往跟神永远在一起。如果你的生命没有记在，名字没有记在一个生命册上，你的结局就是永远的死亡。所以我再来跟大家比较一下，如果说一个人在这个管辖在幽暗的世界的权势之下，另外一个人在耶稣基督 和恩典里面，这两个人会怎么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的？这个就是我再把刚刚的图来比较一下。如果这是左边，左边是在撒旦的权势之下，哎，这人他情况是什么样的？心中充满罪，而且抗拒神。一个人他在罪的权势之下，他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当一个人他因信接受神的救恩，圣灵就住在他里面，对，他心中有平安。这个图告诉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在撒旦的权势之下，跟在耶稣基督里有什么不一样？对，你在撒旦的权势之下，你心中是没有平安的，对，因为你要他在支配你，做些不该做的事，做些不合法的事情，你也认为是对的，因为你的心眼已经瞎掉了，你看不见了。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呢，右边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呢，我们蒙他的保守，我们有平安。对，那个在以弗所在那个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信耶稣的人每个都有个天使在保护你。这讲到我们人生最后就是要死亡，对，结局是不一样的。对，那个在撒旦权势之下的人就是有死，永远的死亡。在接受神救恩的人，他是有永生的盼望，他跟神永远在一起。所以呢，保罗他每次一想到这个神的恩典以后啊，哇，他就在感恩唱诗赞美主，就是刚刚讲的第一章，对，第三节到十四节，就是他在颂赞主。他所颂赞的是刚刚我讲的那些，他就是在赞美圣父天父预备了这个救恩计划，然后耶稣基督来成全了这个救恩计划，然后耶稣基督升天以后呢，圣灵来执行这个计划。所以今天是圣灵的时代，对，从耶稣升天到耶稣第二次再来这一段时间就是圣灵的时代，对，圣灵他要与我们同在，而且他要教导我们。对，那个保罗就来唱诗赞美神。对，所以呢，我们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啊，我们也应该要常常纪念主的恩典，然后也要颂赞神。我们每个礼拜做礼拜就是在颂赞神。等一下机会结束唱三一颂。三一颂是什么？三一颂就是颂赞圣父圣子圣灵。什么颂赞法呢？就是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到十四节，你把它读一次，把它读懂了，你就知道哦，我们三一颂原来是在唱这个，就是在唱圣父他预备了这个救恩计划，然后耶稣基督来他完成了这个救恩，圣灵来他执行救恩，他在我们心中，所以我们要经常赞美主。那是我们信耶稣的人。我想我们中间啊，可能还没有朋友，还没有信耶稣，所以呢，我很希望你们把握这个机会，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信了耶稣以后，生命完全不一样了。然后在今生有他所应许的平安，在永恒里面有盼望。我在念大学的时候，我班里有个同学，同班同学都是第一，每一年都是第一。哇，我觉得主啊，那么聪明的人应该是要信你，接受你做救恩。我就为他祷告，然后我就送他一本圣经，他不要看，那一块啊，第一年过了，第二年也是一样。我说哎，文福啊，怎么样？ 你看这个圣经以后，他说很忙，没有时间看。第三年，三年级他说我有时间，怎么样？你要接受救恩？他说那我接受救恩有什么好处？因为你跟他讲太多了，好处听不进去。我就说你就我说我们是不是学工程的人？我们工程上做实验的，因为我是学化学工程。我说我们做很多实验叫 trial and error 都要试假设。我说你就把新耶稣来做个 trial and error 试试看，试试真的。我说万一你信错了，对你也没有损失。万一你没信，那你的损失就大了。刚刚没看，我就跟他讲说，因为有一个小事，对，就在讲的。我说你，如果你不信耶稣，哇，你这个损失实在太大了。万一有一天你死掉，真的是要上天了，你上不了怎么办？如果你信了，到时候什么也是也没有关系。我说你信耶稣是很赚的。因为学化学工程做实验，这个 trial 这个成功率很高的 50% 是很高的，啊，他听我这个话，啊，他就真的信了，啊，他信了比我还虔诚的。那个，他念完研究所以后呢，他就念神学院，神学院念完以后呢，他派来美国要读那个 Westminster 的博士，神学博士，就是生命改变啊，他到处讲，啊，就是这一生最值得的事情就是认识主耶稣，对。所以呢，我希望今天我们里面如果还没有人还没有信耶稣，你一定要把握机会，对，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绝对不吃亏，你绝对不吃亏。不是，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呢，成为基督徒以后呢，是不是等着上天堂？保罗接下来又教导我们，他怎么讲呢？信了耶稣的人呢，他这样讲，第二章第四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面造成的，是为了要行善。然后就是预备神叫我们所做的。所以一个信了耶稣基督的人呢，心中有圣灵与他同在，我们总要到见主面之前，总要还要活几十年，这几十年要怎么过，要怎么活，活得 很有意义，要怎么活，能告诉我们。我今天只是以父所述来讲，整本圣经有教导我们很多要怎么样来行主所喜悦的旨意。今天我们用这个以父所述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我把整个以父所述好好读了几遍以后啊，我归纳出来，对，这是神要叫我们做的。第一就是认识神丰盛的荣耀，然后第二是被圣灵充满，然后第三是在教会中要有活一的见证，这个成长网上个礼拜已经跟大家介绍。然后第四要有圣洁的生活，第五呢是和谐的生活，第六是成圣的生活。我们今天基督徒啊，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常常不知道要怎么过日子，要怎么样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那个以弗所书就教导我们。我想我这个 PowerPoint 啊，你们可以拿回去 download， 若需要的可以跟负责音响的弟兄 download 拿回去继续看，对，继续，或者是你们可以把 email 给我，我传给你们。我想这个可以帮助我们，对，操练在生活当中的操练。我们来看看认识神丰盛的荣耀，对，我们信了神后第一是什么呢？就是蒙神所赐智慧和启示的灵， 使你们真知道他。就是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啊，我们要求神赐给我们智慧，对，赐给我们智慧，分辨的智慧，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对，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什么是神所不喜悦的，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智慧。然后呢，而且也明白神的启示，神的启示就是圣经的话语。我们刚刚信耶稣的时候，读圣经实在是不容易懂，很难明白啊，读十分钟就想睡觉。对，这是我们要求告神，哎，赐给我启示的主啊，求主你赐给我启示的灵，让我真认识你。对，第一个是求神赐给你智慧，然后看启示的灵。第二是求圣灵光照我的眼睛，对，求圣灵光照我心里面的眼睛，让我们知道神他对我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对。第三就是借着圣灵叫我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哇，这个是很重要的。好多弟兄姐妹来找我跟我讲，我实在没有力量了，我很软弱，很多这个百分比太高了，很多人信了耶稣以后没有力量，心里没有力量，因为没求。这里告诉我说你们要求，对，然后求这个圣灵，就是圣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对，这是在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六节。第四是什么呢？是在以弗所书第三章十七节到十九节，这边讲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过于人所能测度的。这种一个人信耶稣以后啊，哇，觉得耶稣好渺小，哦，耶稣好可怜，钉在十字架上。是他不是要求神打开你的心眼，让你知道啊，耶稣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而且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如果你心里面有这思量在心里啊，你是一个丰富的人生。要你们有没有去湾区那个 Cupertino 有一家餐馆叫做台南小吃，那个老板娘以前不信耶稣的，突然有人跟他传福音，他信了耶稣，哇，那个好喜乐，他的店里都挂了很多的圣经节。有一天我去找他，老板娘，恭喜你啊，你信了耶稣啊，他太好了。他说我信了耶稣啊，就好像比中了这个乐透奖，还高兴的。对，他说我这一生值得了，他说我这一生。第二就是信了耶稣以后啊，我们要被圣灵充满。在这个以弗所的第五章十八节里面告诉我们要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最明显的一个情形是什么呢？就是你愿意唱诗赞美主，很自然的。一个人假如你很自然啊，你心里面想到神的恩典，你就很愿意这样唱诗赞美主，事实上那是圣灵在你心里面动工，你不会无缘无故想去唱诗赞美主。所以这个保罗这边讲要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了，他会用诗歌诗章颂词灵歌彼此退缩，口唱心和赞美主。对，然后呢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祈求祷告，并要在此惊喜不倦，为众神用众圣徒祈求。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以后啊，他就喜欢祷告啊，有两种心啊。第一种现象是你很喜欢唱诗赞美主，另外一个现象就是你很喜欢祷告啊，什么事情你都很想祷告，而且不单单为自己祷告，还是为别人祷告。 为教会里面的众弟兄姐妹祷告，没有说哦，你要为谁祷告？没有，他就很自然。对，这是圣灵充满的一个现象。这我们从那个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他所说的。第三就是教会中有合一的见证。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信主以后呢，我们在教会里面都要有一个合一的见证。对，我想这个上礼拜的陈长老已经讲了，我这边就不再花时间跟大家讲。对，然后第四，圣洁的生活。对，这个圣洁生活是最难的，不容易的。我们基督做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我以前在上班嘛，在公司，我常常会有机会要去传福音跟同事。我每次一传，最糟糕的情况是，你不要跟我传，你去跟会计小姐传。我说为什么？他是基督徒，他不像基督徒，你要去跟他传，没见证。对，我们基督徒在公司没有见证，那害得我们都很难传福音。对，所以那个基督徒要有圣洁的生活。如果你没有圣洁的生活，那是阻挡别人去传福音。对，以弗所书里面教导我们圣洁的生活是怎么样的。第一就是行事不要像外邦人，存那个希望的行为。接下来保罗他又教导我们说，一个圣洁的愿意过圣洁生活的人，他是愿意脱去他从前行为上的旧人，他愿意穿上新人，这新人就是照着神的形象造成的，有真理和仁义的圣洁。接下来保罗他又教导我们，他说一个圣洁的人生气，每个人都会生气。对，保罗怎么说呢？生气不要犯罪。对，而且不可以含怒到日落，就生气就生气就好了，不要搞到晚上你还在生气。对，就结束。对，很快就彼此宽恕。对，生气要不能长远生气下去。接下来保罗教导我们，圣洁的人是怎么样？圣洁生活的人不偷盗。对，我们不偷。对，然后总要努力清楚做事情，而且如果我们有多余的经济能力，我们也帮助那些需要的人。对，然后说话，对，说话要说的圣洁。怎么教我们怎么说呢？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对，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常常误导我们，我们常常把它搞错了，用爱心说诚实话。好，那某弟兄啊，我用爱心说诚实话，就可能会又听到你的话很生气。你的爱心害了别人。圣经里面说用爱心说诚实话是要帮助别人。对，要说造就人的话，不是叫我们去在别人伤口上去撒盐。在教会常常发生这种事情啊，我弟兄啊，我姐妹啊，我要爱心跟你说，然后说了以后呢，那位姐妹就快昏倒。保罗说不是这样，他说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是昏倒，不是跌倒。教会里面常常因为说话用爱心说诚实话，误用这句话，造成很多弟兄姐妹跌倒。我看到了，说包括教会整个教会倒掉，没有掉。好，接下来说一切说，一切苦毒、恼恨、愤怒、软闹、毁谤，并一切的苦恶毒都要从你们中间除掉。对，这些都要除掉，神不喜悦。最后很重要，怎么讲， 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心，彼此饶恕。就是我们大家要以恩慈相待，存那个怜悯的心，彼此饶恕。对，正如神在基督里面饶恕我一样。对，反正我们教会生活，在工作上，在家庭里，我们可以彼此用恩慈相待，彼此饶恕。我想天下太平了。对，这是保罗所教导我们圣洁的生活，基督徒做你生过能够活出这样的生活，你是有见证。对，第五，我们基督徒要过一个和谐的生活。第一是家庭，对，夫妻关系。对，这边讲，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你们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对，很简单。对，不用长篇大论。对，你只要把握住这句话就 OK 了，基本上。然后那个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做先生的只要记住这句话，记在心里面，我想就安了。对，那夫妻关系，当然你们想要详细去了解，可以去读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22节到23节，但是重要的就是这两句。对，这样就是让我们夫妻关系很和谐。对，接下来是亲子关系，就是父母亲跟儿女的关系，这要怎么样呢？这边就教导我们说，你们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生气，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教养他们。我们常常父母亲啊，因为我在教会常常有一段时间我是带入年轻人，年轻人常常跟我抱怨，他们父母亲要求他们，常常在他们面前，你为什么不像这个 Daniel？ 你为什么不像 Samuel？ 你为什么不像谁？对，搞得那小孩子啊，压力很大，很生气，而且小孩子听到他们不喜欢。我刚刚讲，我们中国人喜欢比，他们那小孩子问一下，你为什么不像他？你为什么不像？小孩子当然他在你面前，他不会有什么反应，他心里面他在恨你。还有一个例子是，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教会一个爸爸打电话给我，同弟兄啊，你能不能了解一下我儿子他考大学到底是要去念哪一间大学，是要念什么系？我说你是他老爸，你怎么不知道来问我？情况就是这样，因为那个关系很紧张。对，关系很紧张，常常指责。那圣经里面教导我怎么教导呢？他说要用我们教养小孩子，要用神的话，对，要用主的教训去教养小孩子，对，这样他就会亲子关系就会很好。对，在基督里面，儿女呢，这边讲，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们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这边讲到做儿女要孝敬父母，圣经里面教导的。然后那个，而且这边说，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神应许孝敬父母的人会怎么样呢？第一，你在世，神要祝福你。对，然后他让你长寿。对，这边说孝敬父母的人，神要赐福你，而且让你长寿。对，这是神亲自所应许的。对，我在工作时候啊，我们公司有在1500人啊，我们几个弟兄大概带了50-60个人，50-60个 engineer 到我教会，我在那基督徒会场。我们是怎么带的？就是用这句话。 模仿他，因为那些父母亲啊 engineer 都很对小孩子很头痛，不晓得怎么办，不晓得怎么教他。我说我们就跟他说，现在美国的学校不讲孝顺父母这件事情的，当然那些小孩子 不尊敬你，小孩子犯整天跟小孩犯。我说你不想犯就把小孩送到教会。他说为什么送到教会？我说在教会里面 有教导这些小孩子要孝敬父母，因为我们教会有 Awana 里面就在教这些，你要 respect 你的父母亲。现在学校不教这个的，公立学校 只是教知识，没有教一些道德。现在真正在教这些伦理道德的教会，结果几个工程师把小孩送到教会，发现哎，真的有改变，哇，一传一传二，二传三，三三传十，哇，将近来有五十几个 engineer 把小孩送，我们那个阿妈呢本来也不多，哇，后来变成两百多，礼拜五晚上两百多，对，好多人就把小孩子送来了，他们知道教会有没有在教小孩子孝敬父母。后来小孩也信了，父母亲也信了，人家来教会就最后呢讲到就是主仆之间的关系，主仆之间的关系，这边是怎么教导我们呢？他说 做主人的带仆人不要威胁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我们这位神他不偏待人。虽然你现在是老板，他是你的工人，但是在天上有一位神，他也是你的神，也是那个你的仆人的神。对，所以这个就跟老板讲，做老板的人你们不可以威胁你的仆人。然后做仆人的呢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样。做仆人呢的人呢对主人就像对基督一样尊敬他。对，这样老板跟仆人之间的关系就会和谐。好，最后对讲这个得胜的生活，这个是每个基督徒都想过得胜的生活，就是得胜不了，就是没力气，很软弱。对，这个那个保罗就教我们怎么样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呢？第一就是你要知道啊，我们今天并不是和以这个有不是和这个属血气的征战，不是看到不是像跟一些人，不是，乃是以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在征战。我们看到某人很坏，某人怎样，事实上那个人很好的，跟你一样。对，你要知道后面有一个黑暗的权势在控制他。啊，这个我太太也知道，因为我到监狱去传福音，就带领那些监狱人犯法的人信耶稣。其中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犯法的叫吴金华，十年前你们应该知道这个人，他在湾区杀了三个老板，老板把他开除，他就杀了那个老板，就关在牢里面。我就到监狱里面去跟他传福音，后来他信了耶稣了，我大概花了两三年，他信了耶稣。本来他不认罪的，啊，那个会拖多久不知道，他的律师拿他没办法。然后后来他信了耶稣以后啊，改变了生命。他说从今天开始，我把我的事情交给神。他在法官面前也这样讲的，所以生命改变。对，他后来信耶稣以后，他跟我讲。他说啊，他在杀那三个老板的时候用枪，他都不知道他为什么杀，因为他是清华大学毕业，德国念了一个博士， 很聪明的，很理智的，这种人竟然会去倒，把他的老板三个老板杀掉了。对，他说我在做那件事情的时候，我完全不知道。他说他信了耶稣以后，他读了圣经以后，他说啊，我终于明白了。那时候我在做那件事情是撒旦的权势在后面叫我做这件事情。所以今天我们在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个人的后面一个撒旦的权势，我们要战胜后面这个权势。对，怎么战胜呢？圣经以弗所书教导我们，对，要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对，比如说要穿上全副的军装，因为我们不是跟普通的这人在来作战，而是跟那个属灵气、空中属灵气的在征战。保罗告诉我们要穿上全副军装，然后以真理当着带子束腰。对，第一，以真理当着带子束腰。我们台湾来的，都当过兵的，我也当过兵。每次要出操或者要去哪里，那个腰带要束起来，那个绑着，束紧腰带。束紧腰带时，哇，就有精神。腰带松跟腰带紧的差别很大的，那个腰带一弄紧，哇，整个力气都来了。对，跑步什么力气都来了。什么叫把真理当成腰带束腰？然后第二呢，说公义当着护心镜来保护你的心，就是让你的心里面充满神的公义。第三是以平安的福音当作我们的鞋子，对，让我们走神所喜欢走的路。对，我们不要去跑一些世界人喜欢跑的路。对，看神你要让我跑哪里我就跑哪里。对，第四呢，盾牌，要拿这个盾牌。这个盾牌是什么呢？是信德当盾牌。信德什么？你相信神，而且你要有德性、德行，好的品德。如果你在撒旦面前你没有好的品德，啊，撒旦三下就把你打垮。说哦，你是那么糟糕的，你怎么可以跟我来打？所以我们要有好的品德，对，然后来保护我们。接下来呢是救恩的头盔，我们头上戴一个头盔，这叫救恩的头盔。头是我们的思想，对，所以呢我们随时要思想神的救恩，也随时要思想主神的救恩，就是刚刚所讲的。对，所以思想主的救恩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感谢神，赞美神。最后就是圣灵的宝剑。对，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话。我们要熟读神的话。对，我们受到任何攻击的时候，就用神的话去抵挡我们的敌人。这是保罗教导我们要提高警觉，提高警觉，穿上全副的军装，这样我们才能够胜过魔鬼的撒旦的权势。所以基督徒啊，我们应该在基督里面穿戴全副的军装，做刚强的人，战胜天空属灵的恶魔。好，我把今天讲过的再给大家复习一下。第一，就是我们在世人在最终的光景，我们常常要仔细想，我以前的光景是怎样？对，要去想一下。然后呢，第二是神赐给罪人的救赎恩典，就是神后来我被神所拯救了，蒙恩了，是吧？那个要感谢神，对，我有去感谢神，要经常感谢神啊。 我原来的光景是这样，神把我救赎以后的话，原来是充满这样的恩典，所以像保罗一样常常歌颂赞美神。所以呢，这就是我们信主前跟信主后的一个光景，常常要去比较一下，这样我们才会感恩。你不比较，你不会感恩的，你会忘记，你会理所当然，啊，就是这样。你生命也不若常常去数算主恩的人，他的生命会成长。对，常常思想啊，原来我在魔鬼的权势之下，现在我在耶稣基督里，啊，多好啊！然后想到，我现在不，人最怕就是死亡。信耶稣的人，我们知道，我们的归属是跟死永远在一起。最后呢，是讲到神要信他的人，行他所喜悦的一些事是什么？对，这是以弗所书第四章到第六章告诉我们的。我们也要去学习，在生活当中来操练，对，来操练，就是认识神丰盛的荣耀，然后被圣灵充满，然后在教会中呢，我们要有活跃的见证，然后包括圣洁的生活，然后要过和谐的生活，然后要过得胜的生活。对，好，最后呢，奉父子圣灵的名，会祝福大家在耶稣基督里面穿戴全副的军装，做刚强人，每一天度过得胜的生活。好的，耶稣祝福大家。
欢迎各位参加我们的主日崇拜。下面是感恩和报告的事项，请最近觉知信主或者愿意带领慕道友信主的这个弟兄姐妹呢，就是说教会呢是在下个月，就是29、23、30和10月7号的三天的主日下午呢，有福音正道班，请出席参加。凡是愿意受洗的，就说请那个尽快的呢，就是说跟陈长老报名，也把这个自己信主的过程呢交给陈长老。教会这是于杰和熊杰的儿子是这个月到洛杉矶的 Gracious Community Church， 那么有一个到非洲马拉维的一个短期的吧，也为他们的当地的施工安全带到。加州今年的大火不断，那么是最近的是有一共是有十多起的森林大火，也求主施恩怜悯，让大火尽快止住。梨花姐妹呢还在家里休养，也感谢弟兄姐妹的爱心关怀，并呢在祷告中托住。长老和师母呢这一周呢是外出度假，也为他们祷告。那么教会的事务呢由范弟兄带领，因为如果有事的话呢可以跟他联系。那么教会的退休会呢在下个月呢会召开，讲员呢是林慈敏教授，那么内容也有很多。那么关于这个退休会的介绍和报名的表格呢都在后面有，请大家呢可以在后面去拿。报名的表格呢也请尽快的交给李伟金弟兄。那么在教会的后面呢还有九月到十一月的这个服事的轮值表，也请大家去拿。那么这个周五呢我们是团契呢在教会是有聚会，那么是这次聚会呢是 姐妹呢会一起，这三个团体呢在一起呢是唱歌，然后呢每个团体再分开的各自的活动，所以呢请大家留意。好，现在请大家进行掌声一送。
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弟兄姐妹们同在，从今直到永远。阿们。
请坐，末祷后散会也请大家留步在后面的交易厅，我们有茶点交流。